觉得很疗愈耶，今天这期节目
是不是
觉得很疗愈啊？
大家都一样，
超疗愈，
一样混沌时期，
啊、大家是不是？
这也是心灵鸡汤吗？
欢迎收听系虾米，这里是一个讲科系聊生活的频道，由一群大学生们所经营的小节目。你也跟我们一样吗？高中纠结要选什么科系，大学面对自由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借由这个节目讲讲这些话题来思考生活，也希望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些方向。
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佩婷。
大家好，我是 Elaine。
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季晴。那季晴，我们是怎么联络到他的呢？就其实我们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做了一个表单，然后问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们，看有没有人有这个意愿啊，然后想要来当我们来宾。那刚好季晴就是填表单的其中一位。那因为那时候刚好第一季的规划就是主要还是规划在介绍每个学校的科系啊，没有谈太多大家主要谈心路历程这类相关的，所以就那时候还暂时没有邀请到季晴。那现在第二季呢，
第二季拓展主题，所以就终于邀请了季晴。然后季晴是在我们表单里有提到说他有休学，然后考转学考，然后今年刚申请上的一个经历。那我们第二季的第一集其实有访问过那个 Lily， 然后她是休学重考的经验分享。不过那一集大部分都是在聊补习班跟自己读书的差别什么。那我们这一集应该是会聚焦在更多关于她的心路历程部分，可能像是决定休学啊，为什么要转学考，然后一路走过来到今年刚申请上学校，心理是心境的转变过程这样子。那季晴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经历。好，
Hello， 我叫季晴，就是大家叫我晴就。而且你们刚刚说终于请到，我就感觉我像什么大明星。Hello，
你是啊？
我没有，我不是，我真的当初只是填，就是觉得哇好有趣哦，然后就填一下表单，然后我也没想到说就是，怎么会邀请我？
突然，那是半年前的事情，然后就突然半年后被邀。
真的超久的，我说哇，来试一下好了，然后就没想到现在哇，终于一个机会，好扯。我原本是就读桃园名传的资讯传播工程学系，今年休学，然后考转学考，然后现在就前阵子放榜，就是转到辅大的进修部，然后他的学名蛮长的，叫资讯创意与生活科技进修。学士学位学程非常长，
你是不是在边查边念？
有一点，这样我就简称资创这样啊。我原本那个简称资传，好像转到二年级。
你原本照一般的同学的年级的话，应该是要三年级，然后你降转，
应该说原本像这个时间的话，应该是升四年级，大家都升四年级。
大家都升四年级，
对，但我就转到二年级这样。
而且。你是大三念完决定休学吗？
没有我是大三一半，因为是今年一月嘛。
大三一半。
对啊，就是正在一半的时候休学，但因为学校规定休学是一学年，所以你就算读到一半，那前半部的大三还是不算，就是你休了就是休了这样。对对对，所以等于我在半年前也没有读书。
就等于是也不算这样，
对，就是学校不认可。
那你怎么会就是决定休学啊？因为你之前的科系跟你现在刚上的科系好像有点蛮像的，所以就想说，是就是不太确定原因这样。
应该说那时候有点忙不过来，在大三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说过，就是我那时候接一个活动副招，然后同时有打工，还有系学会的干部。然后就
接很多活动，
对对对，之后就突然意识到说我不太想要弄工科的事情，就很简单，就是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对，然后那时候才是有一点点这个想法，就是要不要休学这个决定是一直留在那半年，然后就是一直在挣扎这样。
你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挣扎那半年？
大三上。
哦，你就是哦，
就去年暑假那个大三，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只是也在挣扎，说到底要不要去读，是不是我喜欢的科系，或是对我来讲读这科系未来到底会不会有帮助？哦，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后来我们系已经正在要转研了，就是准备就是已经分组转研了，然后发现自己做的那个专研的那个组别不是我真的喜欢的，而且是我有感兴趣的，所以我就真的非常的想逃避。一开始是想逃避，是，然后后来就是真的受不了，然后就抱着忐忑的心就去申请休学。但是休学前是必须先经过家长的同意，学校才会让你休学。所以那时候提休学的时候超级焦虑，就还要跟家人开口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点麻烦。我当时休学的时候就觉得，我都已经18岁、20岁了，然后我不能决定我自己休学，这是我的人生。结果是父母一定要就是确认，就是哦，我小孩可以休学，学校才放我休学。我觉得这很瞎，
就是大学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堆东西都要家长同意。可是我们心里都会觉得说，就是为什么还要
没必要啊，
还要被管？对啊，
没必要啊。
虽然我妈不太管我，可是我还是非常认同。
对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那时候开口就是也是很挣，也是又挣扎了一段，吐一口气，然后才跟我妈讲。很可怕。
听起来你家里是不是紧一点？
对，那时候家里真的管蛮严的。在我认知里面，如果我提了休学这件事情的话，我爸妈的反应可能就是，就剩下一两年了，然后何必要这时候？
为什么还要再休？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不念完？
对对对，然后他们可能态度会比较偏激一点。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很焦虑。到底要不要讲？但是我不讲了，我就错失了这次机会呢。然后就还是得讲，就必须得讲，就是为了自己跨出那一步勇气。
那你是怎么讲法说法？
说法就是当时还在那个工作，就是我去打工，然后那个但是我的工作性质是一定会到比较晚，可能会超过12点。然后一点这样，通常我爸妈就是非常准时睡觉的人，就可能12点，然后家里就灯全暗啊这样。然后我当下跟决定这件事，我就是用传赖的方式跟我妈讲，然后我就完全不敢看他，也不敢跟他见面，因为我工作，所以我可以决定我12点后再进家门，我也见不到他，他们也睡了。对，就我传出去之后，我就避开，就是12点前回到家这件事情，超好笑。然后我在讯息里面是说，就是哦，你也知道你女儿的个性，就是有我自己要走的路，然后自家不要担心，就主要是要让家长不要担心，自己的父母不要担心，说自己的儿子女儿会真的是对未来迷惘，还是你
好好
对对对，就是他其实都希望你能生活的好好的。就是你不要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就好。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非常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希望不要他担心这样。然后后来就是也是隔了几天之后，是到礼拜六，还是逼不得已要跟我妈见到面的时候，就在我要准备出门工作的时候，他就默默进来我房间，他就坐在我床旁边，我整个吓到，因为他平常不会这样。然后他说啊，所以你那个休学那个字怎样？然后我就心脏扑通扑通的，超可怕的。然后他其实是来跟我确认休学流程啊，那些要怎么弄啊，就是也没有过问未来要干嘛的，所以那时候就放下一个心动大石头。
那感觉你妈接受度也算高吧？就是你怎么会这么紧张啊？
因为接受度开放这件事情是自从我那份工作之后，他才越来越开放的。因为以前我觉得他可能会有让我这个决定。
那份工作
对
是什么工作？
我在东区的烧肉酒吧工作，我们是开晚上的，所以可能是5点到12点。表定是要 Google 表单是不是 Google 表单是什么鬼
？Google
表定是
营业
时间是5点到1点。对对对，但是还是要看当天的客人状况。对，甚至更晚啊，或是如果客人很少就提早打烊这样。
所以比较像是你开始比较晚回家，然后好像有渐渐有自己的生活的时候，然后你爸妈也看到你这样子，有渐渐的比较能够接受你提的一些 自己的规划，这样是这样吗？我的理解，
差不多差不多。我自己赚钱之后，我就没有再跟他们拿钱，然后甚至会想要多请他们吃一点饭，你也知道，就是对他们好一点，他们就不会来找我麻烦。
哎呀，
对对对，就是我就发现到这个小 people， 就是大家都对自己的父母好一点，其实父母就不太会多找你麻烦，就会发现哦，自己的女儿好像长大咯，这样的那种感觉，就是只是我认知到的。
哦，哎，这其实也很厉害，就是打工，然后就不再跟家里拿钱，
是吗？
就是生活费什么的、啊。你就是打工、
对，但是
解决这些，
我也没有住外面，我就是住家里
哦。
但是所以就是交通费的这个部分会稍微多一点，然后我很爱吃，所以就是
哦，
我花费都花在吃的上面。
那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在打工哎、欸，我觉得啦，听起来
哦，那时候我们最忙，因为其实我们人力不太够，所以有时候月休可能就是十几天出头，就是几乎每天都要上。然后
回
到凌晨
哦，因为我想说，就是做服务业时薪也就那样，然后你还要支出社交费、生活费，
对对对对对对，
就应该是蛮长时间都在打工，
对对对，所以就是后来时薪有稍微高一点，就要持续打工一年。
就是啊，这个是可以问吗？就是提到我们后来再给你一张表单，
嗯，
然后里面你有写到你经历，说你去年十月有被诊断到焦虑症的部分，就是、这个是什么状况？
是那时候会发现自己会睡不着觉。
哎，休学是几月的时候啊？
休学是今年。一月中
哦，休学是今年一月中，所以你在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状况。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会更容易影响到我原本该做的本分，就是课业嘛。
哦，了解。
所以那时候是就发现自己睡不着觉啊，就慢慢发现越来越长，每一天，一个礼拜可能在两三天、三四天，然后到一个礼拜四五天，几乎每一天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要睡觉的时候没有办法马上入睡。然后甚至会正常时间睡觉，躺在床上，然后睡到早上，
嗯，
大概九点十点还没有办法，可能要到中午才有可能入睡。
然后
这样
你就
对，然后我就真的有些受不了，我真的是有点被气到，就看为什么可以这样睡不着这样。然后我就有一天就去看，就是只是去家附近的诊所，然后就跟医生说，就看要看失眠这样。然后他大概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想办法找到适合你的、身体状况的药，对，然后后来是真的有效，但是还是又有换了一些药才会找到真正适合自己身体的药物。因为是去年十月差不多那时候是很多事情同时进行的时候，对，刚刚有说就是打工啊、活动啊、干部啊，然后又同时又课业，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可能会比较严重。发现自己有点好像不太对劲。
我觉得从前面听起来，就是你的事业心应该蛮重的吧？就是只要被归类在工作责任这方面的，你就会把它看得认真，是吧？应该是这样子的人吧？
我觉得算吧。我知道那时候会发现自己对工作赚钱这一块的成就感很高，我知道成就感是可以满足当时我想要的，然后就会发现会越来越多心思在工作上面，
嗯，
然后就会想要更好。
所以你就是有这个症状到你休学，其实中间也经历了大概3到4个月，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就是一边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一边有这样子的症状，你是怎么样去
调试？
就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是或是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吗？还是它其实就只是造成你的就是睡眠不足而已？
因为就是吃了药之后，那个药就在让你睡觉，不要让你多想什么，就让你睡觉。但是有可能一睡的就是要下强一点吧，就是12个小时起跳。然后就算短一点的，起来之后头还是会非常沉，就是很难保持很清醒的状况，高专注度去做很多事。所以那时候早上课也没去啊，甚至下午的课也就是不想去，太累了，真的很昏很沉，就好累。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听起来跟一般大学生 这生活没什么差。
真的，对，这那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的，其实我也没有很想去学校。但是发现，哎、欸，就是那时候还在混，就是还在混乱中，到底是自己真的不想去呢，还是
因为吃药？
因为药物使然，对。然后又是不是要说服自己说啊，是因为药物，是因为药物，就是没有法去学校。后来还是要知道自己是真的不想去学校呢，还是因为是外在因素才不去学校这样？
所以你医院那个时候决定休学，其实就是想要喘口气的感觉嘛。因为其实我也有休学，然后我比你更早休学，然后我的想法也就是喘口气，因为就是学校的压力有点太，
就是超过你自己的负荷。
对对对，有一点。那你一开始决定休学的时候，是只是想要休息而已嘛？听起来是这样。
嗯，对。
但后来怎么会就说啊就转学考了这样？
就是真的，一开始只是想说要让调试过来嘛，就是让自己的作息稍微正常一点，然后留多一点时间给自己嘛。因为发现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放在自己的身上，这样
对对对，
就很多时间都是
在忙
给朋友，对对对，就是朋友啊，工作啊，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真的要调整我自己的做法，所以我就一月中就休学，今年一月中休学，然后工作在二月底的时候也辞掉，就是我真的是，就是现在有点好，我就是要休息，真的是好好休息这样。后来是因为我已经跟我妈，就是跟我妈讲说，不用担心我自己会有下一步要走。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那我也不能就是以暂时休息这借口，然后停在原地吧。
嗯，
对啊，就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嗯、
然后就休息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要
接下来要怎么做
下一步？对对对对对，我回外婆家，然后闭关一个礼拜，然后就开始。乡下地方啊，就没有公车啊，没有了，就是一天几班公车，然后就真的没有办法出门的那种，
很清静的环境，
很清静，真的、
嗯，
然后是被填包围的那一种，
哦，
就是当你的小孩，对，然后就是真的是好好想一下，那时候我能做什么，就以我的现在能力，到底可以做到哪些这样，
嗯，
然后后来还是想说得要重新开始，那我就干脆去转学考。
嗯，那没有想过要复学或是什么的吗？因为如果一开始是想，就只是想要休息的话，那通常应该都会说，就是之后还要复学吧、
嗯。
因为我自己是之后还要复学啦。
嗯，所以你现在是复学吗？
我就是九月要复学。
哦，你也是今年
对
要复学？
对对对，就继续念。
是你不会觉得说，是前面都有一段时间让你这么痛苦，那我为什么还要回去这么痛苦的地方？
欸，我是觉得，
对不对？就是，
嗯，我痛苦的时候是在大二上，
嗯、
然后我大二下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痛苦，可是大二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有已经稍微在调试了，但是大二上想休学那个心情延续到大二下，
嗯、
然后想说，哎，就那个念头就觉得那个念头也没有不好，那我就干脆休息一下，对，然后就休息休息，就也渐渐沉淀，就想说。还是心里还是觉得，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休息这一年嘛，然后我就还是会觉得说，我好像还是会想要做那个，但只是当时的那个压力，还有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有点太完美主义，然后对自己要求有点太高，就是渐渐调适自己的心情，说不要把得失心啊，然后完美主义或者是要求太高，就是要
放开一点這樣、
嗯，对，要放下一点，然后也要有自己的生活跟兴趣。就我当时，我之前压力是比较没有自己的生活吧，对啊，然后现在就是有心理有调试，然后就会准备复学这样。
但是如果你是大二下休学，那这样等于你要从大二度过，对不对？是吗？
哎、欸，我大二下是大二下念完就才休学，就是我是刚好切一半，
哦、
就是大学四年、
哦，
然后念完然后再休学，哦、所以我今年要上大三这样。
哦，
所以我不是临时，
你也不用从大二开始读，就直接接大三。
对对对，我变成是从一开始，从想要直接中断我的就学历程，然后到后来变成是规划性的中断我的就学历程这样。
就是
我还要撑。撑一下下这样，
嗯，
我这个经历是这样啦，
因为我一直觉得会想说，我告诉自己说最坏最坏最坏的打分真的就是保底，就是再回去复学，
嗯嗯，
然后 但是我还是想要试试看自己到底可不可以脱离原本会让我痛苦的环境。我当初好像是这样想吧。
可是你的痛苦 是因为课业吗？因为听起来是你接很多活动，然后加上课业无法所兼，
就有点分身。
对对对对，听起来是这样。那所以你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接太多活动，而不是你课业主要课业吗？
我觉得是主要的课业，
是主要的课业。觉得啊，我不想学习，就是因为太没兴趣的那种感觉吧。
对，有一点就是有点疲乏嘛，就是觉得我学这个干嘛？哦，我讲一下我们科系好，就是原本就是因为我们是资讯传播工程，所以资讯传播工程三个都会学到。
哦哦，
就是各沾一点，各沾一点。资工的那种程式我们都有学，然后那种大船的拍片我们也有学。然后就觉得哦，理论类的那种什么多媒什么媒体概论、媒体概论那种理论类的我们也有学，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在开始迷惘说。啊，我每个东西都碰一点，碰一点，碰一点。
嗯，
这样算是好事，但是这样没有办法专精吗？
哦，
的感觉，
嗯，不能专精。
然后我就想，我那时候对，就是思考这个科系对我的未来性发展，好像没有到很大，对我自己来说，可能对别人 OK， 但我对我自己来说，我没有办法好好的，都各碰一点，但是却没有办法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哦，等于是。学校这样子的一个各碰一点的规划，没有办法让你更有目标，反而让你更迷惘。然后这个迷惘的，
对啊，
氛围环境，还有你的心情，就会让你想要离开。这样，
对对对对，
理解理解。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和就是往哪里走的人，然后你同时又给我这么多出选项，我真的没有办法。
哦，
对。
哎，那这样。因为我通常都是听到说你不知道要选什么科系，那你就先去这种学很多的科系去探索。但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欸。
对，
嗯嗯，
我以前也是那派的，就是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就什么都是去各碰哪个。真的，我觉得这样反而会，但我现在我的例子来说，我会觉得说不定会让更迷惘的人超级迷惘。就你都已经不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你还同时碰那么多东西，
这也是。碰的东西也没有很有兴趣，这样
对 ，maybe， 对，好几个不是你有兴趣的东西，但是你就是逼不得已得去碰，就是会突然会更迷惘。
了解，
对啊，
啊，那这样子好，不知所措，就是
无头苍蝇哎，就是这个会哈，我在哪里呢？
那你现在觉得，如果一个高中的同学，一个高中生，然后要跟你一样，就是很填科系，也不知道填什么，那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啊？因为啊、哦，感觉怎么做都不对耶。
真的，我当初，哎、欸，我跟你讲，我当初填科系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填，你知道吗？可能那时候我们高中不是会老师会发一个大概模拟填志愿什么鬼的，然后还要再让他收回去，让他看一下那个志愿是不是。符合我们能力的啊，或是我们真的想要的啊，然后我永远都是那个最后一个交的人，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翻开一个简章，我只能知道我自己不要什么。我确定我什么三类组我不可能，实验组我不可能，但是其他的没有到没有讨厌，但是也没有喜欢，就是会卡在一个哈，怎么会这样？所以真的。那时候就是跟着命运吧，真的是跟着命运，很奇怪哦。
就是让成绩帮你选的感觉。
有一点哎、欸，相信一定很多人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填，然后也不知道你想真的想要什么。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不是每一个东西你一试你就会喜欢。像我是试到现在哦，试了好几年，才会突然有想要转换一下念头，有没有？但是觉得这转换这些念头的时间根本。在我就是放大来看，我的人生根本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啊！
就是你人生很长哎、欸，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试啊，对不对？又不差这晚这两年。
对啦，对，
是这样觉得啦。就是你要试就去试啊，只是这社会对这种有点不太友善。
真的，你说不友善吗？
蛮不友善的啊，就是一出社会就是工作，工作，工作，然后工作好几，就是占你人生三分之一。然后那些像我这种晚读的，就有可能会被人家说什么，就是输一点起跑线。大家都已经在工作了，而我还在学校读书的那种感觉。
是真的，你周遭有人 或者是亲戚朋友透露出这样的信号吗？因为我以为
是没有，
我想说现在不是蛮友善的吗？
是没错啦，
但我自己感觉也是像季晴这样讲的，整个社会对于大家应该要在一致的时间区里面，一致的时间点里面去做大家觉得应该要做的事，例如说什么时候毕业啊，毕业完是不是要考研究所，那如果不考研究所是不是要去直接去工作，那几岁就应该要开始工作之类的。我觉得现在社会还是有蛮大一部分有这样的期待吧，我觉得。
哦，你是说几岁以前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的这种感觉吗？
对啊。
哦，对
对啊，
也是啦。然后你看现在新闻，就是一些媒体杂志文章都会说30岁以前的，然后40岁以前。
对啊，
对啊，就是一个什么，好奇怪哦，在洗脑我们吗？虽然早成功是可以早退休啦。
可是也要看你，就是你认为成功是什么啊？说不定郭台铭到现在他成功了，可是
觉得还没有成功。
他成功也不想退休啊，就是工作就是很开心啊，这样。
也是啦。
啊，聊到聊到不知道在说什么，
太远太远太远。
不会啊，感觉很不错啊。
要拉回来，就是拉回来是这高中的时候不知道填什么科系，可是还是你是起码也是尝试了大一大二嘛，然后再决定要转。哎，讲到要转这件事情，我当时填科系的时候，虽然我有很明确的目标，但是我当时还是有在纠结要填哪个学校还是什么的。然后当时的画室的老师就是跟我说什么，你还年轻，然后你到时候想转都可以转。然后我就想说，哦，对耶，我想转都可以转，然后我就直接填下去。
哎呦，
就是我想转就可以转，然后我就觉得啊，没关系这样，所以也是啦，
对啊，
就是
对啊，是没关系啦。
我还真是 free。
但对于在面临选择这条，就是在交叉点上，人生重要的交叉点上，不免对于选择还是会有一点恐惧吧，因为对于未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自己啦，我觉得就算人家跟我讲说没关系，你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啊或什么的，但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怕怕的吧，就是我不会感觉，我不会像 Elaine 这样这么豁达，就是啊，那我就可以转，那我就去吧。就是我有时候自己还是会觉得，哎，那真的可以吗？那我这样选下去会不会有错啊或什么的？我觉得大部分的蛮多人应该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就是在选择上会拿捏不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吧，对未知的恐惧。
一定。
我自己就会觉得两位就是敢于选择休学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勇敢，欸，就是毕竟这件事真的是少数，然后或许真的不会有身边的人会有人就是反抗，然后觉得你干嘛这样子做，但是当然很有幸的两位都是身边人很支持啊，只不过蛮多人应该还是会被限制在那个传统框架里面，会觉得为什么要休学这件事，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下去。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像这样两位真的是，我觉得我很佩服，欸，因为像我自己当初也是就会觉得，欸，好像没有上到我自己想要的，那我是不是要开考虑转学考啊或是重考啊，但是我自己在边想这件事情时间就过了，然后后来也就想说算了，那就把它读完吧，我自己就是这样，欸，然后就这样活活乐乐的要过到第四年了。
我觉得留下来也是另外一种勇气嘛，就是就代表说至少你目前读的你还是可以接受，那你就是选择留下来没有离开，
就是你们只是在坚持这件事情而已啊，
主要是你也可以接受你现在在读的东西，
好像也是，
欸，真的就是要跟自己过得去，你过不去就是过不去，你过不去别人，
欸，真的就是
你也没用。
对，我觉得现在是佩婷是过得去的状态，那我们选择休学就是啊，我们自己我觉得过不去了，
对，
啊，我们就啊，那就停下吧，这样，
对，
就是心里评估一下，
对，不管怎样的选择，还是自己过得去比较重要嘛，
对
吧？
然后，哎，我补充，刚刚有听到，就是有些人没有办法去跳脱传统框架嘛，就是别人会讲你一些微博诶，那你。就是我刚刚有说，就是在我这份工作之前，然后玩活动啊，然后一些系上的活动， 所以我爸妈是超级超级超级反对的那一种。
为什么？为什么反对？
他们那时候还是会觉得读书最重要，读书就是你的本业就是读书，那为什么还要去多花那些心思去玩活动啊？那时候我还要打戏牌，大一的时候打戏牌，然后加玩一些戏上活动，然后大二才进戏学会这样，然后每天就是还有门禁哦，就是10:30到了，我还没到家，就开始抠的，就说啊什么时候还不会啊什么什么，然后我连可能活动要玩活动，可能比较重要的活动，像素影不是都会有一些要跑流程啊，或是之类的
讨论比较晚，
会到比较晚，对，然后甚至要住同学家，就是他都不准，对，就是没有办法让我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但是偏偏我住家里，然后其他人可能住学校山下附近而已，但我住同学家已经最方便嘛，然后不然我们还要通车，然后还要去学校，然后又睡不饱之类的，所以那时候他就是真的很反对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那时候我的思考就是，他不支持我喜欢的东西，但是他也没有说为什么，对吧？所以我那时候是真的是家庭革命，每天吵，就每一个活动就每次吵。但是后来也是吵到了，就是自己人生是自己要去争取来的。对啊，
其实吵也是一种沟通啦。
对，但是我就是
我只能这么
说，就是每个人的沟通方式不太一样。后来也是，是算是说服了很久吧，沟通说服很久，就是他才愿意让我是现在这样，就是可能听到我要休学、我要转学，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这样是最好的情况。很多人父母一定都这样，因为我相信一定一山还有一山高。虽然身边的朋友都是我家管严，但是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更会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情绪勒索之类的。我觉得这很不应该呢，超级不应该的啊！我可能就是跟我爸大吵，但是还是要自己站得住脚，父母就不太会
多干涉什么。
对，除非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跟你沟通，那你就直接搬出去住，是最快的方法。分开就是
最美好的，
会产生距离美，这是真的，大家相信我。
我看我同学都
这样，距离会产生美。
就是我一个朋友，就他是外县市的人，之前有去过他家，然后他就是家里感情都很好哦，就是说哦。就是突然意识到，真的觉得好想搬出去住，因为有一阵子我蛮常跟我爸吵架，就是觉得很想搬出去住，然后让那个距离产生一点美。
我那时候大一大二也是超级超想搬出去住，但那时候就没工作，就也没办法。虽然现在那时候有工作，我也没搬出去住，因为没时间。
搬出去住其实也是要就是负起一些生活自己生活上的责任或是什么的啦，
对啊，
然后有花费啊，
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
可是讲到父母的为什么会觉得读书才是正确的这个东西，我那时候看一本书，然后里面就是讲到说我们的爸妈那一代为什么会觉得读书才是正确的，就是他不是只讲跟我立论说为什么，可是他是用一个故事，然后讲一个我们爸妈那一代的一个人的经历，然后就说因为没有读书所以才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他就决定说一定不要让自己的小孩变成跟自己一样什么什么。天哪，我真的是看到爆哭欸。那我最近超爱我家人你知道吗？生气的。
没有，我在想我最近看熟女养成记二第一集，他也在讲这相关的事情。
你说熟女养成记二吗？
对啊，就是因为他的女就是小朋友要上国中，然后妈妈开始对于上国中这个小孩就是很严格管教啊，教他一定要读书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小朋友就有一天受不了就反抗，然后就说为什么就读国中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为什么要叫我就是一定要这么认真读什么的。但这个年代是那个是那种50-60年代那个年代啦，然后那个妈妈就是后来就蹦出一句话，就说因为你妈妈我才国小毕业而已，就是他尤其是想要补足自己对于知识上不足，然后想要给小孩更多的资源，然后让他有更多更好的学习，所以才造成后面这样严厉的结果，但其实妈妈都没有说。对啊，我那时候看到也是想说，就是真的或许很多父母就是对于小孩这么的严厉，这么的 这么的要求吧，确实就很大一部分真的是想要补足他们之前获得不到的，想要给更多给小孩身上。但我觉得还是就是父母们还是要就是思考一下小孩的承受状况啦。
我觉得就是书啊、影剧啊、讲这些都是有点像是需要让观众让两代人彼此互相理解，因为变成是现在我们的摩擦变成是我们不能理解父母，可是父母也不能理解我们，因为可是对我们来说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我们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去自我精进或学习或者干嘛的，然后那父母就会很不理解我们的行为，就说啊我们为什么要参加活动啊，殊不知我们现在其实找工作或是什么，其实这些活动的经历都蛮重要的这样。
但是我非常不认同，就是父母当初没有做到的期望，然后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这是什么意思？我自己真的没办法认，
很让下一代受压力的。
对啊，就是为什么何必要让自己的小孩这么的痛苦
啊？压力的部分，
对啊，让自己的小孩活在
对，
就是父母的阴影跟他的期待下，真的是做人好痛苦。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理解，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要全盘照收。
理解，但是不要接不接受，你可以自行决定。
对啊，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看自己的状况去决定。
我们又拉远了。
对啊，我们又扯远了。
好，可是
我也觉得，
我觉得聊得蛮好的啦。
这集是心灵鸡汤啊。
我拉回来是你休学这段期间啊，有没有想说我为什么现在要休学，就是我当初为什么决定休学的时候。
你说会不会后悔吗？
有点像是后悔的时候吧。
我不会呢。
还是你一直都很明确的了解知道说休学就是对的。
我不会说每件事都是对的，但是我只是在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你有那些到底要不要休学的那些过程挣扎，这还是会让自己成长一些吧。要拉长时间看清楚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自己。你现在头脑真的是清醒，是理智的吗？这样，所以我休学这件事也是拉很长，就是半年，差不多半年吧，快半年，才真的下定决心，然后真的去办申请休学这样。我没有后悔，就是。而且我已经做了，就是我也不会后悔，但也是我自己愿意去做它。那这样后悔不是就有点打自己的脸吗？
对啦，好啦，我自己是会稍微有的时候偶尔会问一下自己说，因为其实周遭好多一堆人都会问我，就说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后悔过？就你有没有后悔过休学这件事情？然后老实说，我倒被问到后面
很烦，
对，有一点。可是其实大家都会好奇，这是真的，大家都会好奇，就是我能理解，但是心里还是会有点烦，知道吗？可是，
就是我真的好像很少被问这个问题耶，可能大家也不敢问我吧。我可能会觉得，就是偶尔说，看到你关你屁事。而且，如果你真的会后悔做出那件事，表示你现在对于现在你不满意，你会现在不开心，所以你才后悔当初你自己做的那个选择。
对啊，对，
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很开心耶，
开心生活，
很开心啊。对啊，开心生活，那干嘛要后悔？
对啊。我应该是说我自己可能我一直以来走的路都是，其实我是觉得我是相信，就连我在打混摸鱼的时间，我的心灵上的沉淀或者是我胡思乱想的沉淀都可以造就，都可以让我精进。我是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基本上做很多事情都不太会后悔。可是所有人都一直问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不免的会稍微思考一下啦。
哦，你就会思考说，如果我当初没有做这决定的话，未来的这时候的自己会变成怎样？
对对对对，会有时候还是会对思考一下，就蛮好奇。同样是休学，
我会不会这样想啊？
对啊，对啊。
哦，不会，
好开心哦。
他就是一个很明确人啊。我觉得是很棒的特质，超级知道自己在干嘛，很清楚。
但是前提也是要有那些过程，挣扎的过程。
对啊，对啊，
是啊。
对啊，
你转学考是会不会转得很硬啊？我转超硬的、欸、我不管。就是你转学考是
不会、啊
你转学考
是要拉回来吗？
对对，我要拉回来。就是你转学考前的心理系跟就是你刚刚说的资创系，
对对对。
那资创是你有说过是一个算是备胎吗？我可以这样说吗？是不是很没礼貌？
不要这样讲啊！不要这样讲啊！
等下被
这叫后路，
后路，后路
还可以退一步，对对对对。
那你怎么会填这两科系啊？就是心理系的部分
啊，因为多了很多时间。就是休学后啊，多真的多了很多时间啊。哦，我那时候有一开始就想说，要不要转到一个离我家更近一点的地方，然后让自己没有借口不想去上课。但是突然也是发现，不想去上课的时候还是不想去上课。当然也不是什么离家近不近的问题哈。对，但还是想说，还是多了一个这个借口嘛。对，而且离家近，你少花了很多时间，你就可以有多在更多时间自己规划任何事情。然后说好，那我就设定离我家最近就是辅大。然后说好，那我现在要辅大的哪一个科系？然后我就看转学考试出的名额，然后再从中去挑选我不要哪些，然后不要，剩下都是哦，好像都可以的那种。你看，又是跟那个填那个学测的那种志愿，对，
填高中志愿的时候，
然后还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挣扎，就是到底这些哪些到底是对我未来是想象得到的，或是可能读了不会这么差，不知道，真的是 emoji 的问题。哇，我个人真的是很靠感觉走路的，这样
填科系都讲啦，其实
对啊，最后填了心理系，因为我有看一下大概他们如果要准备考的话，需要考哪些科目，笔试哪些科目，或是要准备书审、背审那些的。然后我就看一下心理系的二年级只需要考语文能力啊，就是国文、英文跟普通心理学，就这样。然后说我现在的时间大概那时候剩两个月，两个多月，快三个月，
哇，很紧张哎。
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好，那我现在有限时间可以读的就大概是普通心理学这一本书，因为其他科可能就是有一些数学啊是之类的。啊，我数学不好，我知道我自己数学真的很不好，然后我也不想让它变好，就是基本的就会就好了，不需要就是统计啊。
我以为
太难了。
你是数资班的吗？等一下。
对。
数学不好，怪怪的。
所以你看，那是国中的事情，我真的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我真的始终不懂为什么我那时候会进那个班级。我后来就不想去读，也不想去碰数学这块，所以我就只好我不会往数学方向走，决定心理系，然后就真的报了心理系。其实那个报的当下，我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这一次就转成功，自己都会让他有个心情吧，就是一个感觉，自己会不会成功这件事情，多少都会有点感应这样。然后我想说，好，那我一定要留后路。虽然我一开始后路是再回去复学，但我就觉得哈，要这么糟糕吗？所以又想说去看业就进修部的转学的公告，进修部也不错啊，就是
进修部是
还是
什么个？
就是夜间部
哦，
对对对。然后其实夜间部也有分很多科系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这样早上也可以去工作，去打工赚钱，然后晚上再来上课。可能我就算平常吃了药，晚上也不会影响到我学习吗？因为我发现我晚上的时候学习好像是比较能专注精神，就是我白天真的是完全没有精神，就是。真的是夜猫子，
我能理解，
就是那种晚睡型人格，
我也能理解。
对对，晚睡型人格真的是，哦，大家真的对那个晚睡型人格真的不友善，
超不友善，
真的超不友善的、啊，就是啊、哦，真的不行。所以想说，好，那我还是读夜间部，这样就还是报了夜间部，反正就是多了一条后路嘛。所以我总共现在有三个选项，就是心理，然后资创跟原本复学。那时候填的时候，资创的科系只要准备书审，就是他只看背什么资料。其实我原本也要准备报另外一个，是很像我们系的，就是软体工程那类的，一样是进修部，但是也跟资创一样。然后，但是他后来要拍一个影片，然后我就没有拍，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报名。对，所以我只有报资创。然后，那个科系也是只要书审。 那当初心理系公告的是只有笔试，就只有笔试，就是考普通心理学跟语言能力这样。书我是自己买，语文能力这一块的话，虾皮上都有考古题，然后福大的图书馆的网页上里面会有考古题的答案，会有考古题的题目，答案应该也有，我会忘记。反正其实资源都自己真的都找不到，就看你要不要去找
资源网路啊。
而且那时候我朋友也有跟我讲说，哦，哪里有那些资源可以用，很多好朋友帮忙。后来我就从五月开始读书，然后就读到五月底，就读了真的一个月。我真的那阵子就是近期内读了最认真的一本
最多书，
真的最多书。然后自己拍读书计划，也是很刚好，是我读书计划不会太硬，我可以接受范围，然后我也能读得完，按照我的计划这样继续读。然后就读了一个月之后，学校因为疫情就爆发了，然后学校就公告说全面都改书审。好，那读个月也是好像都白费了，又改书审。对，后来就开始弄书审，就是六月的事情，就是一直在弄书审，这样就觉得说其实很可惜。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能力不够，不能去心理系，还是说，其实我能力，但只是因为书审这种东西真的是看教授喜好。
可是书审是看经历吗？
看以前的在校成绩，还有一些自己的自传啊。经历吗？算经历，就个人特质，是教授知道你要大概是怎样的人这样。
我是觉得，一个心理系要看一个转学生的备审资料吧，就是说备审资料，但是他就是因为没事情去，所以才转，那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吧，就觉得啊，那是要看什么的感觉。
对啊，就是后来因为都改书审，我们心理系有那时候有出了一个问答卷嘛，类似，然后就出了几道题目，然后去让我们回答，他们就说会依照那个卷然后去评断吗，就类似他们的书审，就是只是会做一些生活经验，然后去做结合，然后去看这个书审，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是很认真的打那些问题啊，我就觉得很可惜。我也会想说，到底是不是那些录取的人，是不是都是之前都是心理系的
相关背景？
对。但是像我们这种完全没背景，只是想要换个跑道试试看的人，就很可惜啊。
对啊，而且你也没有那种比较硬的，像是考试啊。可以去检测自己，
然后就自己的能力到底符不符合他科系的期待。
而且你们甚至没有面试，老实说真的会觉得蛮可惜。对啊，
对，所以我就更怀疑说，那是不是其实心理系录取的人都其实都有相关科系的背景？那这样对那些完全没有相关背景科系的人，又是一个不友善的存在，因为其实学校就是要收的，就是有相关背景的人。
他们会希望学生会学的比较好，
是很多学校都这样。
我是觉得以他们的立场，
对，然后不会衔接不上啊，或是
对啊，
学的不好、啊，
适应不良之类的。
对，就不会对那种想要换换跑道、换换试试看、改变一下人生的那种人来说，就是又是一个很不友善的机制
啊。我理解到所谓不友善的感觉了。哎、真的，你看你说对于一些在原本科系适应不良的，应该说读的没有那么喜欢的学生，你看你说辅系也要很看成绩在前几名，双主修也要很前几名，转学考也要前几名，转系也要前几名，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不友善。
对、啊、到底为什么，我也想要放弃一切原本的科系，然后重新转换一下跑道。哈就是会问号啦，会抱持着疑问的想法，然后委婉。
佩婷有什么看法吧？
对啊，佩婷有什么看法？
你说对，
还是我讲的有点太抽象？
对于没有啊，就说对于转学考这件事的不友善，对吗？
就是制度上对于一些想要转换跑道的学生非常不友善。就蛮好奇的想法，因为我们昨天不是是昨天吗？反正我忘记什么时候，反正有点聊到教育制度上的问题，想说你说不定会有很多看法。
制度上不友善哦，我觉得世界上的制度，
这是不公平的，大家、
啊、
是不公平的，除非你含着金汤匙出生，
对啊，生来就是不公平的、啊，我觉得。
真的很难耶。但是像我们这样就会觉得对于短转学考的转换跑道的来说的人来说真的不友善，可是如果对于那些真的是只想要换或许他觉得可以更好的学校啊，但是是同样科系他喜欢，那那些人就会觉得很友善，就是
立场问题。
对啊，我觉得蛮多就是立场两面刃的问题。
嗯，
不会有一个制度是所有人都
满意的，
都满意
的。对啊，这种我觉得感觉哎，那个东西都是死的，最终还是得我们自己做调整。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也调试好，就好了，那就是老天爷没有让我去嘛，就自己接受自己的命运，还能怎么办呢？啊，
对啊，
也而且哦，我讲一下名额好了，就是当初心理系报名转学考二年级的人，他总共释出七位，但总共有163位报名。所以等于是哦，不到1%。
其实转学考都这样哎、欸，
名额很少。
对，我之前偷偷稍微看过转学考的一些东西，然后转学考我看过报名人数跟释出名额悬殊更大的，我就觉得转学考一定不会是我选对的路吧，就觉得啊超难的，
真的机遇很渺茫。
对，
但是我现在这个资创是因为就是进修部其实真的人偏少，所以那基数又更大，就是你可以进去的机会有更大。那时候是只有8位报名，然后但是也只有8位的名额，但是也不是说全部人都会让你上，他也是会去审核你的资料，因为他每个那个简章下面都会写说，就是试出名额虽然比较多，报名人数比较少，但是你也不一定上得去，对对，他还是会去审一下你的资料啦。那我就发现，好，那我现在自创已经上，因为报名人数只有八，试出的名额也只有八，那我大概一定。我就对，我都不知道哪来自信，我就觉得哦，应该真的上得了，最后还是去自创这样。
好，那就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想法想要跟大家说的，或者你觉得刚刚没有提到的，可以跟大家讲。先假想是对高中生说好的，
我觉得可能我猜一半以上的人不会明确知道自己现在要的就是什么，因为我当初也是。我觉得为什么那时候就要决定未来的路就是走这样，我就不太能理解这样。所以如果你就是现在是迷惘的也没关系，你就去试，多试一点，多试一点就会一起试，你就会找到哦，对自己这个选择真的很满意的决定。我觉得主要是要找到一个短期的目标，因为对我来说短期的目标就很重要，你不能一下子把目标放得太长远。
哎、欸，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个领悟啊？就是关于短期目标这件事情。
哦，因为我自己个人体验蛮深的啦。
什么样的体验？怎么样意识到这件事情？
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如果我当下没有一个目标要走的话，我就会非常非常迷惘，就找不到方向，可能就是会很焦虑，不太舒服这样。那时候短期目标就是想说，好，那我就现在专心把转学考事情弄好就好。可能每天读书，你可以说就是哦，我这一拜把哪几章节读完，就是我这一拜目标，这就是短期目标，是很短目标，就是短学考的事情。长期的话，就是但我其实目前也没有什么长期的目标，因为我其实就是主要是短期目标，才不会迷惘哎。因为每个时期都要有一个自己想要走的方向，才不会觉得说我现在到底要干嘛，就是会很暗藏。所以就觉得短期目标其实很重要。那、啊、如果现在大家如果现在迷惘，就是也不知道要干嘛的话，也没关系。我自己就是相信命运啦，就是然后可能老天就会带你走出一条路，然后你就先跟着那个路，没关系。然后说不定跟着那个路，你就会有一些岔路出来，再想想要不要走那个岔路，说不定也会意外，就是走到真的你想要的东西。
对，可以走走看，就迷惘就走走看。然后你往前走才能知道有没有岔路嘛，对不
对？
对
啊，对啊。还有什么心情吗？我觉得转学考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正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话，你情绪不能太过于起伏，那有点小危险。觉得就是还是要平静一点去看待你眼前的事情，因为你一紧张，可能就没有办法理清楚你现在的所有思绪。所以就是平静一点，然后就是强迫自己放松。
真的欸，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的得失心蛮重的，尤其是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的得失心就会很重，然后有时候反而会因为得失心太重，然后造成很多像是拖延的行为啊，或者是
想要逃避啊，
对对对对，所以真的平常心真的很重要。可是这个东西真的是 也很难说我要平常心我就有平常心的啦。
对，欸，真的要练习。
所以我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欸，怎么办
真的有点厌世怎么这样
你今天才渐渐比较能够处理这个情绪，欸，
对啊，
可能把这一句话就说平常心很重要这个东西放在心里，可能渐渐就会这样子吧，我也不知道。
好难哦
好难哦，欸，但是我觉得我至少我做节目啊，就是做这个节目，然后访问了一些同学，然后访问现在的同学，就是突然觉得心情很放松，因为我会觉得迷茫的不只有我，我发现就是真的访问很多同学，很多的同龄人，就会发现，欸，其实大家在大学的时候都跟我一样迷茫的，然后我会觉得有人陪我的感觉，所以也不用太陷入，就是我自己怎么会这样，就是欸，其实大家都一样的感觉，
嗯。
如果高大学生有在听，欸，其实
真的
啊，我们大家都一样哦，这样。
对啊，而且每一个时期烦恼都又不一样，迷茫又不一样。像你们现在正在做
配婷，
我配婷要考虑研究所啊，
还要迷茫的，
对
不对？
直接出社会要找实习，
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迷茫啊。
欸，
啊，
好累哦，
啊，人生好难，
好辛苦，好难，真的好难，
真的。但是还是要自己活的是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你自己想要这段旅程，嗯，OK， 你就自己去争取，自己觉得自己做的这些
好啦，那就应该就到这里吧。
我觉得很疗愈耶，今天这期节目
是不是
觉得很疗愈啊？
大家都一样，
疗
一样混沌时期，
啊，大家都是对。很疗愈啊，欸，
这也是心灵鸡汤嘛。
但有时候默默觉得，就是我们的节目虽然一开始是设定给高中生，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大学生也适合，
就是还是在就读，
就觉得
读书期间大家都很适合，因为大家的其实烦恼期都差不多。
对啊，而且听了就会就像刚才 Elaine 讲的，就是听了之后发现，哎，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烦恼，那种感觉真的是。会开心很多，就是
对，真的，欸，
就是放松很多，就是大家也都这样，那就是没关系，自己也可以慢慢来，慢慢寻找自己想要的，对啊，就会心情会放松。
好，那今天就这样子，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